今天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做中仆抢救人，主要分成两大段。做中仆就是我们怎么样做神忠心的管家，做管家也是仆人，只不过你是管理神的家。做中仆所求于管家的要忠心，因为第一段是讲的一个不义的管家。我想主耶稣做这个比喻，目的是让我们从不义的管家得到宝贵的教训，我们应该积极的方面得到教训，做聪明的管家，做忠心的管家，而不要做个不义的管家。第二段主要的就是从十九节以后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路加福音最突出的就是耶稣一直讲比喻，比喻，透过比喻带出他的心意，他的教训，是借着比喻来讲，实际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第二段就是我们要抢救灵魂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抢救灵魂。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应该说是到十七节，十八节呢我们也可以包括在内，因为我们分两大段。十八节看来是跟哪个也连不起来，其实呢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就知道了，耶稣有关于休妻的问题有专门的论述，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这里不过把它简略，耶稣只提一节圣经，但是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既要做主忠心的仆人，那关于各个方面的真理都要明白，都要像他主耶稣一样那样的针对性，那样的清楚正确的回答，所以也可以包括在内一到十八节做主中仆一到十八节。不过一节到第十七节就是不义管家所给我们的教训，不义的管家，一节到十七节就是不义管家的教训。我想我们读了每一段，至少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我每次读路加福音十六章我觉得好没有味道，就读别人也读上次的十五章好有味道啊，浪子的比喻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讲来讲去到底是好是坏，我脑子弄不清这个十六章是吧。那感谢主，越读越多觉得很宝贵了，我们能在里面能够取得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啊，一到十七不义管家的教训。不义管家的教训，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一个管家他是给财主做管家，这是一个财主的家庭，财主很有钱呢，做管家。今天你我就是管家。保罗在林前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首先就讲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的管家。灵前第四章我们大家还是翻一下，因为讲到管家嘛，你我应该把自己连起来啊，我们是什么，你我是不是管家，我们应该做管家，做什么样的管家。灵前第四章一节二节这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很重要，是基督的执事，就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这个大财主就代表我们天上的主，万有都属于他，遍地满了他的丰富，他不是财主吗？你我做他的管家应该怎么做啊？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首先呢，做管家要负责属灵的事，对于神托付我们那个奥秘的真理，那大灾见前的奥秘，那个奥秘的福音，我们是不是管家？所以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是要他有忠心。管家今天要求你最要紧的，他各个方面啊，你要殷勤，你要谦卑，你要努力，你要听命，但最要紧的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负于所托，你是能够称职，交托给你就是信赖你，交托给你就让你能够啊来担起这一个责任。所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一面读完一面真是检查自己是否忠心，是 都是神奥秘神的管家，是基督的执事，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奥秘神的管家。后面我们就不读了，保罗后面讲的什么，就是被别人论断，他都以为很小的事，连他自己都不论断，那是说明保罗真正他是这个忠心的管家，他是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他也不怕人论断，你们骂我毁谤我，你们怎么样是非都无所谓，是因为他最要紧的是基督台前、要交账，将来到主那里，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要忠心，要忠心啊。那么圣经很多例子了，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无论是在旧约神亲自，民数记十二章啊第七节，神亲自为摩西作证，他在我全家尽忠，在希伯来书三章也讲了摩西全然尽忠啊，我们要效法。约瑟啊，是在这个波提法在家里面做忠心的管家，耶和华与他同在，百事顺利，所以我们要效法许多管家，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忠心，要做忠心的管家，要管理神的愿意。所以撒加利亚书三章啊六节七节就告诉我们，神把那一个大祭司约书亚把他污秽的衣服脱了，就是为了脱了，脱了的目的是什么，给他穿上华美，戴上荣耀的冠冕，目的是让他遵守神一切的命令，谨守遵行，为了让他看守神的愿意，管理神的家，就是要做管家。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啊，有一个财主的管家，但这个管家不好了，被告，你千万不要做一个被告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现在就连着看下来，你可以看出这个不义的管家，这里所指的管家他有多少罪恶，他有多少不义，为什么主人把他辞掉，是吧？别人告他，他什么？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浪费不但说他这个人呐、啊，生活浪费，他浪费的是谁的？是主人的财物。可能他自己的不浪费，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对自己的东西抠没底了，可仔细了，可认真了。这神家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上帝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反正有的是。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里包括很多意思，我想啊，做大好人，那、啊、谁别得罪，嗯，你要半斤我给你一斤，是不是？你要点，你多要点，多要点就给你，没有原则，做大好人，讨人喜欢，贪主人之慨，浪费主人资产，结果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不忠心就不能做管家。”你看多严格呀！我们不以为主人不知道，主人知道了，而且主人明确的就来做了处理，立刻就要处理，你不能做管家。我们呢，我们做主的管家，管理神的家，神的教会，神托付我们了。有一天，可能我们也要交代，这个交代是指的基督台前要交代。这个交代也可以指的我们在今生我们每天都要向主交代，别人可能不追究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浪费没浪费，但主那里有一笔账，可能有一天你交代明白吧，你不能再做管家。当然我们的主啊，我们这个主人他是很宽容的，忍耐等待我们，一次不忠心，两次不忠心，主还宽容。我记得从被掳归回以后啊，从劳改队出来以后，我跟恩聪姐碰面在上海啊，那一次真是圣灵带领我们俩在一起跪下祷告，哎呀，圣灵大大光照我，就是两个字，不忠心，不忠，我就哇哇的哭啊，我哭了好半天，因为主给我看到我不是一点不忠心，我是大大的不忠心，我甚至连主托付我的工作我根本都放在脑后的，在那个被掳的年代就这样不忠心，哭啊！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忧伤，哭哭哭，一直大哭，是吧？所以这是啊，要交代明白，你要交代，交代的意思是接受了你管家的这个工作了，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底下第三节就形容这个管家， 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借着这个不义的管家来夸奖他还有长处，来夸奖他。当然了，他是耶稣是借着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提醒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而不要做什么，不要做这一个黑暗之子、今世之子。这一段的教训实在很宝贵，让我们看到今天你我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神家的管家，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看他怎么，他好聪明啊。那管家心里说，因为不要他了嘛，要把他辞掉了嘛，他心里说话了。什么人心里说话？打定主意，跟里面打主意了。他没有马上悔改，有没有啊？没有。他们说，主啊，主人呐、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那请你宽容我。他没有，他自个给自个打算起来了，而且立刻就为个人的前途打算，好聪明啊。所以主人都夸奖他，他心里说什么？主人辞我，那不再用我了，不用我再做管家了，这是肯定的了。因为主人很严厉，知道了我所作所为。那怎么呢？我将来做什么？你看他会想到自己前途如何，打算未来。这个管家可不是个糊里糊涂的人，你别以为他糊里糊涂，他有所打算。当然他是今世之子，他是凭着他那个属地的聪明，他就打算了。他说，我将来怎么办呢？锄地呢？我没力量。可见呢，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什么？他是个好逸恶劳的人。他会劳动吗？他不根本没有力量，从来没干过活，一天在家里大概发号施令，他得了好多奴隶。锄地奴隶，第二炒饭呢怕羞，又是个虚荣怕辱的人，好虚荣，这都丢脸了。这两样我都不能干。底下我知道怎么行。我们呢，我们常常对前面道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行，错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认罪也不会认罪，悔改也不知悔改，前面打算呢又更不知道。你看他，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那里去。哎，他有一个打算。我怎么得人？我怎么做好好人啊？我怎么得人心？我怎么这个在绝路的时候我还能有路？他为自己也找条路，怎么找呢？第五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了来。这个一定是暗中，是不是？这叫做什么？暗中做一些事情，是不是暗昧的行为？一个个把他们叫来，不是一个啊，欠主人债的很多，一个个叫来。问头一个，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他说了100篓油，可不少啊，一篓油就很多钱，100篓油啊。你看这里写着每篓是50斤，100篓是多少斤？是不是500斤呢？啊，这么多。管家就说了，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呵，这一下子就减去一半，是快一点坐下，什么意思？快点快点，别让人看见，快点快点，做好人还得偷偷摸摸啊！快坐下写50。哎呀，
5000斤啊，
5000，这个一写，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私自改账，任意就改起账来了。这个账一下就抹掉，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五体投地，好高兴啊！哎，这管家真好，真不错，真好。那一半就等于没有的。又一个说，你欠多少？说100担麦。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痛快，一写马上就啊，所以就到第七节为止啊。到第七节为止，这就是这个管家呀，他的不忠和不义。等一下我们具体看看他有多少不忠不义。不忠，他本来就不忠，所以要把他辞掉，浪费主人的资财。不义，在这不忠的基础上要被辞掉了，他还干了好多坏事。可是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因为耶稣讲比喻总是有目的的，借着今世之子所做的事提醒我们这些人什么呀？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在某些方面我们还不如这个今世之子，不如他。所以我们就先接着看，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做事聪明，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就学着他怎么改账啊，私自改账啊，怎么做些坏事，就是说他还为自己的前途有打算。 他只有这一点聪明，有打算。当然他这个打算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但是他是的，因为他是经世之子。所以下面你听，你看这则说，因为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有神对我们的聪明，为我们的前途应该有点安排，有点打算，有点设想，而不是糊里糊涂。所以这是夸奖的这一点，说是聪明，为前途打算啊，不是糊里糊涂的等着什么，等着死啊，是等着灭亡，是吧？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所代表的是经世之子，他上天有聪明，我们呢是。所以第九节以后就是不义管家的教训，就是主耶稣接着说了，第九节就我又告诉你们，一节到八节是整个的就是这个不义管家的这一个经验比喻，是吧？比喻讲完了，比喻讲完了，耶稣底下耶稣就带出教训来，就是今天你我，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理解，是吧？第九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就是第一个教训，这第一个教训就从不义的管家里我们得到什么教训，教训不义的钱财，你看英文就是这世上的财物，Worldly wealth 就是世上的财物，世上的财物不是都没有用，基督徒也有财物，基督徒也可以做生意，谁也给我们一定的财物，那你得到这个你应该怎么样结交朋友，问题是我们要结交朋友，不义的管家会交朋友，怎么交朋友，改主人的账，得人心，暗得人心，拉拢勾引，用这些个办法。但是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不义的钱财，就这世上的财物，我们来什么呀，借着这物质的财产财物主所给我们的，我们要结交朋友，我们要去抢救灵魂，我们要去结交世上的人，跟他们做朋友，目的呢是什么呀，是和他们一起要为了永恒打算，哎，这就是第一个目的。我们不是世上结交财物结果怎么样，哎，来改账，怎么做暧昧的事情，怎么为个人得利益，为自己前途打算，乃是为了永恒打算，这是不义的钱财。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属灵的买卖，做属灵的生意。那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材料非常宝贵，是吧？这是一个原来在美国一个爱主的一个牧师，他在美国在这里华人教会做了30年的牧师，也就刚刚60岁刚刚到，别人说他蛮可以好好享受了，他退休了，他却怎么样，他却是穿着一身啊旧衣服，他就回到大陆去什么呀，去传福音啊，出死入生啊，冒着风险一次两次三次的去，人家都说你疯了，而且带着病，高血压有事，带着病回来，还去啊，他说我这是最大的投资，人家说他疯了，他说我脑子很清楚，最脏的地方，最冷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最苦的地方都有他，他都要去，他是做最要紧的什么，做生意，他是做生意的，什么生意，灵魂的买卖啊，把自己整个都撇下破碎，夫妻两个一块去，几次都危险的回来他都去，这就是你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不义钱财代表世上的财物，也可以就代表我们本身，我们本身就是这点就这点东西，就这点分量，你看我们所有的加起来还有多少啊？你是不是做最大的投资，你肯把自己献上，你交朋友啊，我们常常不肯交朋友，那我得救我信主就得了，是不是要接着朋友啊？接着无用钱财，那你接着朋友怎么样，哎呀，结果呢你就用着这个到钱财无用，因为世上钱财总要无用的，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要毁灭了，我们的肉身有一天也要结束了，钱财能老有用吗，到了天堂一分钱都没用，你美金不管有多少都没有用，所以我那存美金那存了半天呢，是吧？你赚得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生命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些朋友目的是什么，为永恒打算，这个是聪明了， 所以耶稣想夸奖这一个不义的管家，目的就是让我们带出这么一个教训，让我们为永存啊永恒来打算。结交朋友，结交朋友就是我们赚得灵魂啊，用为永恒来打算。所以第一，我们要做光明之子；第二，我们要为永恒来结交朋友，为永恒，而且他们我们都可以最后一块都进永恒里面去，这多美！世上的财物有一天要无用的，一点用都没有。那这是第二点，为永恒打算啊，要结交朋友，为永恒打算。第一是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要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在日光之上，我们应该追求日光之上的事。可是有些人明明我们是日光之上的人，是光明之子，现在还是为区区几个钱没完没了，等到有一天的半身不遂的想给主用也来不及了，是吧？昨天不是吗，我们自己们做见证，有一位是博士，已经很好的公司，很好的工作，现在博士的工作还不够，还要再做生意。你到底是为什么打算？明知为了将来传福音，我看多半还都是为自己，今天多赚点钱，是吧？没有永恒。第三是什么？第教训是第十点，在最小的身上要忠心，因为在主看，在日光之上看，钱财呀、啊、是最小的事情，你要最小的事情要忠心，因为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他什么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世上的财物是最小的事，但是人常常不忠心，我们常常也没有忠心，是不是每一分钱每一个神家的东西我们都是这样的忠心，就是认真没有浪费，都充分的利用起来。比方说我们东西太多甚至于发霉，所以没有去留给别人，所以我们就想方设法有些东西就快快流出去，要关心别人，要最小的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主操练我们，考验我们，在小事先忠心，在有形的看得见的财务上先忠心，大事就是属灵的事，更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才更才会忠心。也在最小的上不义，在大事也不义，不义就你在小事上犯了罪了，不忠还不义。所以前面的这个管家就是又不忠又不义，已经不忠了，已经够什么的了，主人都把你辞掉了，又加了好多不义，是不是还犯罪啊？还私自的暗中的任意改账，还暗中拉朋友，还拉关系，还夺主人的这个什么夺人心，叫人靠拢他，是吧？那就更不义了。所以在小事上我们要不要不义，在小事上不要不忠，这都是给我们的教训，是吧？第四是小事上不要不义，要真正的为义啊，在小事上要忠心，是第三。第四是在小事上要为义，就是每一件事主都看见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所做的都是让他看见我好，那你是在拉关系了，那你是在表现自己，那你也是在追求的是虚荣，那你是让人家看不见主人，只看见你，这不就是不义吗？是不是小事上不要不义啊？那么你在小事上为义，在大事上你就会为义了，就不至于不义。这是第四点。第二第这个十一点，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该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真实的钱财就指着大事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反问，所以要忠心呐、啊，要忠心，要忠心。十二点，他们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是要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句本来我也是最不懂，我觉得有时候主的道理，你别以为四福音是最难懂，要读了多少遍很难领会主耶稣那个深奥的道理。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那什么意思呢？就人家托付我们的事情，主人呢交托你，那你做管家，这不是别人的东西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你要忠心。如果你在别人托付你的身上，就是主托付我们的圣功，如果你不忠心的话，那么怎么能够把将来的啊，谁还能够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是属我们的啊，是指的那个将来的主要把那个 归于我们的那个属天的那个永远的，怎么给你呢？怎么能够给你呢？他就问你的话，是不是？因为主说我交托你的事就是别人的事，就是交托给你嘛，就不是本来你是不是你自己的事。这大使命，这福音的圣功，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工作，这个神的家，这个福音团体，这本不是我们的，是神的，神教托我们，你不忠心。那么将来主说我怎么能够把你属于你自己的在天上的那份产业我怎么给你，你怎么换得那个产业？所以这就是第五点，我们要在主托付我们的别人的东西上要忠心，要忠心。最后一点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主权交账，因为这个管家你要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真是要交代明白。这句话也觉得应该是震惊大家。为什么？我就想想将来那一天我要站在基督台前，我能够交代明白吗？我能不能这一生主托付我的工作，恐怕我非常惭愧，因为我不够忠心，我也没有忠心，我又不义，是不是？我要偷主的荣耀，我要占主的地位，那我处处都不忠心，那我怎么能够交代，是吧？所以我们要留意的这个教训就主权要交账，这就是第六点，主权交账。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我们这样借着耶稣这个比喻就是不义管家的比喻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既是夸奖了他，是因为他是经世之子，他有这个聪明，他想着将来，他为个人打算。我们连这点都没有，那你说你算是个光明之子吗？是不是？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想到的不是个人眼前的那个打算，那个将来乃是永恒，为了将来那一个永恒的那一个目的，那一个荣耀，那一个享受，那一个主权的交代，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做一个聪明之子？不要这一点，我们还不如这个经世之子。那现在我们从这一段里，我们大家想想，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有多少条罪？我这么想想啊，可能大家再多思想，有十条罪恶。这个不义的管家十条罪，第一就是不忠不义。不忠不义，所以主人要把他辞掉，叫你做管家你没有忠心，你浪费主人资财。第二就是生活浪费，生活工作都包括在内，就是浪费财物。这个浪费财物又不是我的，是主人的，所以我随便用，我做他好人，我自己也可以随便拿这方便的很。所以有人管仓库啊，过去也是管仓库，那仓库东西都没了，小偷小摸也没关系，反正没人知道，可不能这样浪费钱财第三是什么？好逸恶劳，我出地呢我无力，你看，因为他从来没干活，好逸恶劳。第四是什么？虚荣怕羞怕辱虚荣怕羞，如果我讨饭我都怕羞这条路也走不得虚荣心还好重第五是什么呢？诡诈欺骗，知道吗？赶紧的就什么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个叫来，他这件事绝没有跟主人商量，就等于他在继续犯罪，说你已经得罪主人了，让你把你辞掉，他继续犯罪，又诡诈又欺骗他竟然敢代替主人去做这些事，是欺骗，也是诡诈的行为那目的是什么？自私为己，他是为个人呢，自私为己趁着我还没走，哪怕有一天呢，我利用这个权利，自私为己，也是不占地位，忘记了自己是仆人的地位。我们知道管家只不过是仆人的地位高一点，但是也还是仆人，因为这本来不是你的东西，不占地位。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人呢，非常要紧，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要仆人，自己是一个仆人地位，结果呢自己却是成了一个主人的地位，不占地位，不服权柄，不服权柄，而且不但不服权柄，滥用职权，反正主人也把我辞了，我现在还是管家， 其实已经不是管家，他还滥用权柄，借着管家这个权柄，快点坐下来，快点，我给你改，给我给你改，趁机会就滥用职权。最后是什么？刑事案内，我想这些事都偷偷摸摸的，趁着夜里，趁着主人不在，趁着主人出去了，哪里是光明啊？一点光明没有。所以世上之子，今世之子，充满了罪恶。所以说到底，这都是反面的教训，没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的方面，但是我们却是借着这个来光照自己。第一，不忠不义；第二，浪费钱财；第三，好逸恶劳；第四，虚荣怕羞；第五，诡诈欺骗；第六，就是自私为己，又自私又为己；第七是什么？不占地位，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仆人地位；第八是不服权柄，你在服主人的权柄，是吧？所以第九就是滥用职权，滥用职权，改账啊，可以私自改账；最后刑事案内，那更没法交代了。他这些事情是耶稣把他抖弄出来的，耶稣这个比喻带出这么真正是这样的光辉，把这个罪恶都露出来，是吧？他一定是瞒着主人做的这些事，又不忠又不义，是不是？又不忠又不义，是吧？刑事暧昧，刑事暧昧，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管家，但是我们实在是要做管家。做什么管家？忠心的管家，又忠又义的管家，做光明之子，不做暧昧的事。要谦卑，要占地位，要服权柄。你服权柄，你才有权柄。保罗很有权柄，因为保罗谦卑服神的权柄，所以他很有权柄，是啊。要得人，但是不用你自己的办法去得人，借着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应该怎么交？不是自私为己的交，乃是结交朋友，叫他们也能够在永恒里有份，是这个目的，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十方方面，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中心，就是要忠心来服侍主，要忠心的服侍主，要忠心的做主的管家，做仆人。我们永远是仆人。那到底应该怎么做仆人呢？保罗在哥罗西亚，最近我们查的圣经里就提到，请大家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有七条对仆人的要求，七个原则。我看这个很好，你就是生着管家还是个仆人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仆人。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5节，我们请把这一小段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5节，我们一起念。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所以拿这一段来对对刚才耶稣的这个比喻里的这个不义的管家，那真正叫做又不忠又不义。所以这里所说第一就是凡事听从，就是谦卑听从。你是仆人嘛，听从肉身的主人。我们是什么？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主人。从灵里来讲，从肉身讲，都是我们的主人。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是为仆的地位。第一就是谦卑听命，第二不要在眼前侍奉，第三不要讨人喜欢，第四不要什么？第四就是要存心诚实，第二就是不要眼前侍奉，就在圣经里你画上就好了，一共是七点。这里不是吗？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眼前是什么呀？哎呦，眼前可殷勤了，可热心了，人在，人越在他越热闹，人越在他越欢，所以他根本没有坐在主的面前。 许多我们的我们神家的童工不是这样啊，一个个正是啊，就是他默默的服侍啊，我们大家都休息了，他还在劳苦，是啊，不是在眼前啊，所以我们一点这样的存心都不能有啊。第二是眼前，第三是讨人喜欢啊，这里伯妈像是讨人喜欢。第四就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一点实际也可以说就像保罗一样，存着无愧的良心。一个存着无愧良心的人，就是又诚实又敬畏，是吧？无愧的良心，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从心里做，从心里做，一定要从内心里，不是表面化，表面。第六啊，是给主做，你要认定今天是给谁做，谁任劳任怨呢？有的时候人家委屈了你，误会了你，你要给主做。最后一个就是不是给人做，你要认定这一点，不是给人做。你给人做，你会灰心丧志，你会怎么啊？人也不夸奖你，或者人也没有看见，或者人反倒批评你骂你一顿啊！不是给人做，完全是给主做，那你将来得到主的赏赐。你如果不义呢，那一定主要报应了。所以我们不要做不义的管家，不要做不忠的管家，我们要做又忠又义的管家。啊，这一段我想也是给我们的教训。接下来大家看十三到十七，还是这一段。这一段接着告诉我们什么呢？前面是我们要忠心来服侍主，下面我们要专心来服侍主，就是十三节。十三节还是我们怎么侍奉主？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两个主怎么服侍？啊，你不是顾这个爱那个，你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的心呢，你就得钻，意思就得钻，你不能这个那个都看重，属天也看重，属地也看重。所以说你们不能又信奉神又信奉马门，就把马门也当神，把钱财也当神，这样人好苦啊，信奉两个主。有没有这样的？也有啊，他认为我什么呀、啊、我神那里我人那里我两不误，实际上你两都误，实际你还是抓地上。所以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作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是要有所选择，到底侍奉谁。有的人是表面服侍主，实际心里是服侍马门。有人呢又想服侍主，实际内心里呢还是很挣扎，最后还挑选还是马门，钱财要紧，美其名是为主为将来为福音，实际还自己多赚点钱。他都不知道主都快来了，他都不知道你自己生命到底有几何，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最近我出去这次我也是这样，我老要做我弟妹的这个见证。我的弟妹今年八月去世啊，就我这个小弟妹是吧，在我们全家身体最棒，从来不得病，去年得了胃癌，这一年多这么样的精心的看护我的弟弟，对他化疗再化疗，结果延长了多少生命啊，八月就结束了。从去年四月到今年八月还不到一年半，是啊，身体棒的从来没得病，皮实极了，是啊，什么吃点喝点都无所谓，但是拼命的挣钱呢、啊、是不是啊？都退休了还不肯服侍主，还想再挣钱。其实全家四口人都已经挣钱，我弟弟还去年才退休，那时候还没退休，他已经退休大概四五年了，一直还在忙，他怎么不肯服侍主？嘴巴说啊，上山啊服侍主，没有。结果等他病了以后想服侍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因为你一直在服侍马门，是不是？虽然他最后是彻底倒空认罪，平安的回天家，终是遗憾啊。所以在追悼会上，我弟弟最要紧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国中姊妹啊，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他退休以后他没有服侍主，就在北京啊，没有服侍主。所以我弟弟说，我们全家，我带着我两个女儿啊，我们今后要好好服侍主，一生走窄路，听主的话。这是我弟弟接受的教训，多么痛心啊，在追悼会上这样说，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你，你到底服侍谁。我们的一生就这么有限，你不是服侍主，你就是服侍马门，服侍马门你就是为自己活吧，就为一天一天都是为个人，因为有了钱呢啊， 万事应心，一切为自己。每次命我将来要给主，你将来有多少啊？50多岁啊，就去世了。50多岁，身强力壮，好棒。他根本没想到他会得胃癌，开个胃疼没关系。他说我疼得厉害，我就使劲多吃一点。他都没有想到去医院，因为从来没有习惯去医院。等到去医院，已经是全身的淋巴都是癌细胞。你看，你整个胃切除了都防不了，最后还是扩散。这就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我愿意把我们家自己的事拿出来给大家，我们都要受教。许多人我身体棒，我早着呢，你身体棒，你身体棒也不行，是你不知道你生命几何啊，所以不能够这样。底下法律上不服啊，你看14节啊，15节。耶稣所指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实际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这边法利赛一听怎么样，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他们根本不是真的服侍主，所以浪费主恩资财呀。法利赛呢，条件来说最好，圣经最熟，律法精通，是吧？但是他们怎么服侍？是吧？他们听见这一话就耻笑耶稣，说你骄傲不谦卑，耻笑。第一贪财，一个人里面以钱为中心，以钱财为中心，也就是以我为中心，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第二耻笑耶稣，耶稣所说这么多比喻他觉得可笑得很，什么又是马门了又是神呢，这怎么服侍不许可两个主了，耻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第三就是自以为义，你自以为义你改不了，你怎么改呀、啊，他不接受教训了。耶稣这么说，连耶稣说他都自以为意，那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吧？没有错啊！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第四就是什么？追求人前的尊贵，人所尊贵的，好尊荣，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你看尊贵尊贵的，是不是有地位呀、啊？有势力啊！法利赛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是很有势力，一个党，一个党派，非常有势力，有钱财，有地位，是公会主要的成员，是吧？上帝耶稣想说，你这一套神造物，你看人所尊贵的，表示有地位，他也享受自己既得的地位，跨越这一切，这就是法利赛不蒙恩的原因。第一，他爱钱财。第二，骄傲耻笑，耻笑耶稣，瞧不起，什么比喻不比喻、啊、我们千万要受教，要受教，他根本不受教，所以才耻笑。第三，自义。第四，自尊，好尊荣，好尊荣就是以自己既得的这些个地位才是享受为可夸的，人尊贵的这一套。主耶稣说什么他们可憎恶的，他没有认为可憎，所以不蒙恩典。底下第16节17节，耶稣在这一段里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你说耶稣做的总结我越看越太宝贝了，耶稣做了什么总结？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取得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要做不义的管家，我们要做一个又忠又义的管家，就是要努力进神国。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追求，怎么追求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神家里好几个叫忠心的啊，你怎么样做忠心的管家？16节，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约翰就是接受旧约的时代啊，引什么引出了基督耶稣，就开始了新约的时代啊。从此神国的福音常开了，所以施洗约翰也好，耶稣也好，开拓出来传道都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要叫人悔改啊？常开了，人人要努力要进去，努力进神国，就是这样。神国的福音嘛，已经传开了。神国的福音就是把人带进神的国，借着福音带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取得这些个宝贵的教训，从反面得到教训。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呢？努力进神国，你就要努力追求，你就要走窄路，你就要讨神的喜欢，你就要舍己，你就不能贪爱钱财，你就不能够去什么样，又不忠又不义，自私为己，为个人前途打算，那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够做， 是的，努力进神的国，什么意思？你就要走窄路，你就要顺服主。所以我弟弟这一个今天又寄来了，寄了一封信，啊，就是我们呀要永远要走窄路，这是他取得的教训，走窄路了，这会儿就走窄路啊。平常其实他也是走宽路啊，他太太多挣点钱，他也高兴了，多挣点，四个人挣工资，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四个人挣工资，是吧？上帝说我把你娶走，是吧？神好严厉的手啊，在我们家里非常严厉，是吧？所以我们要取得教训，人人要努力进去，努力进神的国。底下又一十七节什么意思啊？你努力进神国吗？你就要看重主的律法，一点一画不能废去，看重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你怎么努力啊？你说怎么努力？主的话是真理的规范，让我们知道怎么努力，是我们的方向。那下面第十七节，天地废弃，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这意思说天地都要废弃啊，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希伯来文加一点加一画就是另一个字，你不能加一点，你不能减一点，一点一画就变成别的意思了。希伯来文就这么厉害，那就是说努力进神国的人那是怎么样，就是一点一画的看重主的话，不加不减的遵守主的命令。所以现在神给我们的不是现在，就一直以来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啊？就是要求自己也去要求别人，带领别人，不加不减遵守主的命令，努力的进神国，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就是第一段啊，十八节呢，也是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应该啊，怎么样的带领人，怎么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也是应该不加不减的遵守主耶稣啊，不是主耶稣，就是遵守圣经上我们的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所给的这个婚姻的制度，就是啊，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什么？神所什么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自己请参考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十二节，我们没工夫细读了啊。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十二节，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讲，犹太人当中对婚姻的问题有两个看法，有两个态度，也是有两派，两派。对于离婚的问题有两派，一派就是保守派，有一派叫做自由派。所谓的保守派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摩西律法上说的不能随便离婚，除非啊见妻子有不合理的事，那这个不合理的事你看你怎么理解呢？这个是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段，是不是？妻子不合理的事你可以理解为他如果另有所爱，他如果有婚姻上的不贞，那这是不合理的事，你可以休妻。但是这个犹太人最实行的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自由派。什么叫离婚呢？哎，只要我瞧妻子不顺眼，你犯没给我作德，是吧？或者你跟一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啊，无原则的就可以离婚。所以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离婚的心呢，你们心里刚硬。所以耶稣这里提出一个对于离婚问题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如果你休妻另娶，你就是犯奸淫。什么摩西许可不许可？你随便休妻，你另娶，你就是犯奸淫。谁要是娶了非休的妻，也是犯奸淫，两头给你堵死。那就是说，主的道告诉我们不可以随便离婚，是不是这样的道呢？这就叫做律法一点话不能废掉。不能随便离婚，现在恰恰相反，随便甚至结婚都可以不结婚，离婚更可以随便，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不在一起，完全践踏了我们神所规定的那个福音的那个婚姻法，那个婚姻的规定，神送的这个制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回答怎么说？起初神创造人并不是这样，耶稣的回答就是从根本上回答，从起初神创造天地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这里我们不多讲了，总而言之，主的话一点话不能废去，不能够歪曲啊，这个主的话借着摩西的律法可以、 搞自己的婚姻的自由，借着主的话来放纵情欲，合法化，把自己的婚姻合法化，这个是办不到。所以主耶稣这里明明规定你不能随便。耶稣也曾经说过，除非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可以离婚，可以的意思说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做。那我们认得一些爱主的人，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她的一个姊妹就忍耐忍耐，最后得着她的丈夫。嗯，这样是主的心，神配合的人不能随便分开啊。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看这下面第二大段，就是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就是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也是非常的，这个主耶稣既然讲到这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明人生命多么宝贵啊！我们要趁着人活着做抢救灵魂。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趁着你有生之年，你要接受救恩，不然的话，你死了你后悔来不及。为什么？生死有深渊限定，生死是不能再挽回的。你像我在活着，或者我在打发人，再向谁再给你传福音，后悔莫及。这一个教训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个问题，生死有深渊之隔，人不能从这里过到那里，那里过到这里，都不可能的，死了就是死了。所以这个比喻讲了两等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他们在生前是这样的不同，都不同了。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就是华服啊，多讲究的衣服，紫色的袍又细麻布，冬天呢天冷了，紫色袍一件件是珍贵的讲究的意思啊。细麻布就是很凉快又很舒服，他们天天奢华宴乐，天天享受，天天吃喝玩乐啊。我们注意这个财主，看来看去他没有犯什么大罪啊，但是他的罪是什么罪？为什么他最后下阴间啊？他没有接受神的道，虽然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那这么亚伯拉罕叫我主，是亚伯拉罕子孙，但生前呢他只顾今生追求，他不信，他不听啊，他只顾今生的享受满足，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吃喝享受，天天奢华宴乐，还有呢不顾别人的死活。这个拉撒路就是他的门口，就在门口，他没有给他看病，他没有关心他。他拉撒路吃的什么？是桌子掉下的零碎，他没有单独给拉撒路送出一口饭来，一碗饭，一份饭来，是桌子掉下来的，抹布擦够了的，放在猪桶里面的，让他吃。这真正是叫做什么？这个财主就是猪门酒肉臭，什么门口什么冻死骨啊，路有冻死骨啊。那这一个拉撒路多可怜。财主圣经上耶稣就比喻里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拉撒路特别提出这个讨饭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你别看他这么穷，你别看他是个讨饭的，但是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内中他心中他信靠神，他知道人生很短暂，他信靠神，他忍受着人间的这种痛苦，贫穷又是疾病，他信靠神，所以他死了被接到亚伯拉罕怀里，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信。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怀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世上苦他忍受啊，所以一面两幅图画啊，一面这个生前呢，一面是天天奢华宴乐，一面拉撒路是天天忍饥挨饿，是不是忍饥挨饿啊？饥寒交迫更好，天天饥寒交迫。一面是浑身生疮，那边是身穿美衣，身穿华服，身穿美衣。拉撒路呢？拉撒路的衣服就是浑身的疮，就是他的衣服。我们知道浑身长疮的人根本没法穿衣服，你穿衣服都沾上了。流脓流血，这就是两幅图画。一个是在家里的吃喝放纵，天天吃喝玩乐享受，不知道每天一桌子有多少宴席，有多少菜。一个呢是怎么样呢？是被人抬来抬去， 放在财主门口，可能走路都不会，因为浑身生疮嘛，丧失了劳动的力量，也丧失了这个行动的这个能力，被人抬着啊，被人放着，不是抬呀、啊，放着，就把人抬过去了，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还有什么呢？你财主这么有钱，你说给他看看病根本没有啊，这么疼这么痒难受，狗做他的朋友，狗来舔他的疮，好可怜呐、啊，是不是？就在你门口，你吃了进去没有看见吗？毫无怜悯，所以以后就该受报应，毫无怜悯。那哥尼流也是个外邦人，他也是个有官的，有钱有地位当官的，他是呢，他是常常周济，多多祷告神，所以以后的救恩临到他，异象都看到，周济别人。这个财主自私为己，吝啬的很，是吧？他一点没有想到这一个别人怎么样，就在你门口，就在你门口，这不是说啊，来怜悯一下，没有怜悯的心。所以第二十二节就讲到两人有共同的命运，都死了，这是共同点。在今生来讲，没有人不死，是吧？你是财主也得死，你是个要饭也得死，你都有钱也要死，你都没钱也要死，你信主的要死，你不信主的也要死，信主的也得死，除非等着耶稣来的时候你赶上了，是也得死，死是大家的共同点，但是死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就是人死后结局不同啊，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所以我想这一段就是抢救人，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三个字：抢救灵魂，快快抢救。我们不能够怎么样的啊，等闲视之。死后怎么样呢？大家看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死了。拉撒路啊，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就可以告诉你这个结局多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使，这个讨饭你别瞧不起他，他在生前是可怜极了，但他死后马上他的天使就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多么享受，亚伯拉罕的怀里多么享受，多么安慰，再没有疮，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是不是？他享受了。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可见呢，这个拉萨路卷一个席就扔掉了，根本埋葬没人给他埋葬，没人给他开追悼会，也没人给他做坟墓。但是财主呢，那真是很讲究的高贵的一种礼葬，并且埋葬。但是二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这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在阴间。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永福，啊，你看这个不同啊，死后的不同在哪里？一个在亚伯拉罕怀里享永福，一个是在阴间受煎熬。阴间可是去不得地方，所以耶稣这个形容就告诉你，真的有天堂有地狱，真的死后有不同的结局。所以我这个传福音最好了，用这一段来传福音。死了没葬了，但是他在阴间受痛苦，而且没完没了的痛苦，他就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所以人死后证明有感觉有感情，还能看得见，还有思想，还有意识，还会后悔，还会难过，都会的，不是死了就白了，一死一了百了，并不是这样。他举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这个穷要饭的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说他什么滋味？又羡慕又生气，是不是？又嫉妒又无奈又后悔又没办法了，是不是？哎呀，他怎么在那里呀？我怎么在这里呀？你这个时候比一比吧，但这个时候来不及了。那这个时候你想什么？你想改变环境，改变你的人生，你不行的，是不是？他望见了啊，他看见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是这么享受安息啊，完全的这个面貌改观，一点疮也没有了啊，也不是叫花子的样子了，完全不同了，是吧？他就喊着说，他会呼叫呢，灵魂在呼叫，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你早干嘛来着？是不是？你应该问问自己，你早应该说，神呐、啊， 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本来也不承认，现在怎么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哎，他还来发号施令了、啊、平常他打发人惯了，差人惯了，现在打发拉萨路来，来干什么？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阴间里有火，所以耶稣说那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而且你是带着灵魂体一块受煎熬，有感觉有疼痛受不了、嗯、舌头啊最好沾一滴滴水，凉水来沾着舌头都是舒服的，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达不到，其实这点要求有什么呀，我们这平常自来水有的是，但在那个时候没有水了，没有水了，只有阴间的火在煎熬你，在烧你，一滴水都没有啊、所以想到这里，我们亲人骨肉没有得救，我们就实在是不爱主可主可咒，不爱灵魂可主可咒，是不是？那个滋味怎么受啊？简直没法受，是吧？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回答了，下面亚伯拉罕回答说：“儿啊，那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呐、啊？你怎么？你该回想，所以死的人可以回想的，回想。”回想什么？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是吧？所以我们这今生要把握，要抓住，别在我们这里享福，人家还在受苦，是吧？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叫上帝的公义公平，是吧？生前享福，你现在受苦，拉萨路生前受苦，现在呢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是神的公义判断。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告诉人，上帝是公平的，你别以为没有上帝，上帝不睁眼睛，就是不报应，有报应的。这个传福音就告诉人，实在是有报应。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就是生命和死亡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不是我不可以打发拉萨路去，过不去的，因为生死有深渊限定。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不可能，也不可能的。你知道这节圣经是什么？是证明撒母耳上28章、啊、扫罗去求什么？求问交鬼的，把那个所谓的撒母耳叫上来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生死先定，这是一个证明之一。怎么可能撒母耳一个神的先知已经死了，让你一个巫婆就叫出来了，就喊出来了，就会跟你扫罗说话了。生死先定，不能从这边到那边，那边到这边啊！何况撒母耳是神的仆人，神的先知，是吧？财主就说了：“我主啊！”他还没完，还想说话，因为他太痛苦了。他呢也有感情，就是这个时候爱灵魂了，关心兄弟了。我主啊，即使这样，啊，拉萨路都过不来，那么请你怎么样啊？不能沾沾我的舌头。起码打发他到我夫家去传传福音吧，你看看这个时候想起来了。所以人是有灵魂的呀，人是有灵魂的呀，是吧？到我夫家去传福音，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还活着呢，可以对他们做见证。那本来自己也不信，五个兄弟也不信，现在自己也想信了，想信了也晚了，晚了怎么办呢？还有五个活着的，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连这一点要求也达不到。所以两次求打发拉萨路，你看有意思吗？两次打发、啊、第一次是在哪里啊？是在第24节，打发拉萨路来沾沾什么一滴凉水，沾沾我的舌头。第二次打发拉萨路来27节，到我夫家给我兄弟做做见证，这样也是不可能，是吧？所以亚伯拉罕又回答了，免得他们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怎么回答？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最要紧的是什么？神的话。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有话可以听从，不一定非得一个死人复活，对吧？做见证才他那个信。那就是说，你不用见证他们，这五个人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拿犹太来讲，每一个安息日都有犹太的会堂。你可以听话。再说耶稣已经来过了，耶稣常常到会堂去宣讲摩西和先知的律法，证明耶稣是基督， 传出救恩来，主的话就代表主的救恩，目的不是救人吗？主的话就是生命的道，这个道能够叫人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了，彼得说你们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前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这多清楚。所以他们有摩西的话，你用不着惦着了。彼前他还说可以听啊，他可以听，听了走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能够叫人得救，叫人重生。比前一章二三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我们重生，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从圣灵和水，你必须重生是从圣灵和水。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告诉我们就是道，就是主的话，主的话。但是他又说了三十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他还要反驳。那他强调这一点，强调什么？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个强调什么？强调凭眼见啊，凭眼见呐、啊，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神迹，死里复活了，那么大家都相信了。但神的道不是这样的，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亚伯拉罕怎么回呢？亚伯拉罕说，若不是听从先知和摩西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从。那这意思说，人得救不是凭神迹，死里复活不是个大神迹吗？不是神迹能够救人得救，乃是主的话。如果你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你不能得救，你不能得救。你就是你如果不听摩西先知的话啊，你拒绝救恩的话，你哪怕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显现活灵活现，他们啊也是不精确，也不能得救，就是不能从心里信服。所以神迹真是不能救人，哪怕死里复活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神迹救人，神迹其实是正史所传的道啊，叫人相信这一个救恩，相信主的话。所以非凭眼见，乃是信从主话而得救而蒙恩。所以这一段里面呢，真是也是非常宝贵的教训，让我们看到生死有深渊限定啊。我们今天要抓住今天这个人的是什么有限的今生，快点传福音。我们有限的今生和别人还活着的时候，你等某某人，你的邻居，你的隔壁，你的亲戚，你的骨肉死了，你再给他传福音呢、啊、那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了嘛，他已经死了。所以抢救人，第一段做中途，第二段抢救人。不做中途也不能抢救人。主给我们的财物就代表什么？主给我们的托付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你不要浪费主给我们的时光，虚度年华，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的本身都是主给的，本身就是一个礼物，主给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爱惜，怎么样的看重，让我们抓住现金，让我们把握现实，让我们使全地的人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因信称义，不是叫一个死里复活的啊来活灵活现，是吧？偶尔的，有的时候神也借了一些神迹，有些比如说有个外科医生写了本书，是不是就是讲到人的灵魂呢、啊？啊，人是有灵魂的，有一些病人在手术台上，他灵魂就离开了他的身体，以后又回来证明这件事。但是还得借着主的救恩得救，借着道德救，而不是看见神迹就信耶稣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要渴慕，要爱慕，爱什么？爱灵魂。所以耶稣形容了这么多的话，就是证明人死后是有感觉的，是会后悔的，是在痛苦的，是在被煎熬的，是忍受不住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的，是无可奈何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是后悔莫及的，是有意识的，是有回忆的啊。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而我们今天，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灵魂得救，我们到主那里去。但是也有区别，就是如果你一生没有为主做什么，我想见主的时候也是满了遗憾，也觉得亏欠羞愧， 起码是羞愧建筑，是吧？羞愧建筑，因为这一生没有抓把握时间啊，就这么浪费。嗯，六十多岁会死，五十多岁会死，四十多岁也会死。这个大楼上有多少人年轻轻就死去了？他们前一秒钟都不知道他们会死，是吧？我特别看见有一个镜头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楼冒烟的时候啊，好多人从窗户跳下来，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不能忍受那一个像地狱的火焰那个烟的那个熏的那个那样的死亡，他们实在不能忍受，宁可跳出来从窗户。他们不知道吗？跳出来粉身碎骨，你也知道，一个一个的人跳啊，这个镜头我看见过。这就是说明将来地狱的苦，那个真是跳都跳不出，你连跳窗户的时间机会都没有。这么多人连着跳，这些人是什么？失去了脑子了，没有意识啊，糊涂了，疯了，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了。这个烟呢，是不是啊？哎呀，将来的这个地狱的火焰，那个熏人，那个烟呛的憋的难受的不得了，赶紧出来，因为四围整个人燃烧了嘛，这个房子这个大楼整个燃烧受不了了，他一个个跳出来，这排着队这么一个个蹦出来，都跳出来，跳出来有几个活的？一百多层怎么活呀？不都死了吗？啊，所以求主真是让我们读了这个圣经，求主给我们爱。